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21号，公元2010年4月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华人记者谈新闻自由与藏中问题》。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本台特别播送近期对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萨拉展开参访和调查活动的中国妇女保护网记者张静女士对中国国内外的新闻及采访自由状况，以及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和藏中和谈的前景等问题。下面请听本台对来自美国的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网记者张静女士的专访。近日正当中国政府呢邀请国内外媒体记者团呢到西藏进行参访之际，一组来自北美的华文媒体记者团呢也对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展开了参访。那么请问张静女士，您认为这两组记者团的参访性质上有哪些区别呢？
都是做新闻的嘛，都是记者，如果从专业上来讲啊，但如果从某一些就是比如限制上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的人呢哈，那就比较自由一点，就基本上你要写什么，你要说什么，不受管制。就是说你老板发不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要写我就写，事实是这样就这样，甚至于说老板发不发没关系，我到另外的地方去发。但是从大陆来的新闻媒体的话，可能他们那个新闻检查就比较厉害，那么他写的他说的即便是他看到的东西哈，可能来的人就不太一样，因为他考虑到他要丢饭碗呢，他考虑到他要做的事情要符合他的上司的口味，因为中国大陆的新闻封锁是全世界有名的，谁都知道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世界上就那么几个国家，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太不一样了。
被中共邀请的哪些记者呢享有更多的自由采访空间呢？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是这样看的哈，以前呢中共是不可能哈让外面的记者呀自由的去采访，或者专门去办一个什么为了西藏的一些什么事情啊，去办一个什么团啊，哈，办一个什么活动啊，那么就是说广泛的这种开放的 open 式的这种活动的话还是非常少。但是如果说哈，现在他愿意办的这样一个活动，让国外的媒体境外的媒体，就境外就包括香港澳门呐、哈，甚至台湾呐、媒体进去采访，不管他是他的限制就是到了哪一个程度，总比没有好。那么就说进去的记者呢哈，如果是国外的记者、境外的记者呢，就是比较活跃一点，也许就是说他的报道哈超越了封锁，就是他们不喜欢的某一个界限，当然没有就是最厌恶的或者是他们最忌讳的那种程度。但是呢，你说真正的说访问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呢，那我就不敢下这个定论了，就不敢恭维了，因为实质性的东西如果真正被采访到的话，那就不需要中共去办这种记者团了，就开放让记者自己去，随时随地可以去吧。那现在有很多地方是根本就不让你去的嘛，还有敏感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藏人都不能够自由的回去，或者是有一些媒体哈，它都是有选择性的，让你到达某一个地方，有些地方可以拍摄，有些地方不可以拍摄。不过总体来讲吧，有总比没有好。
那么您在这次对达伦萨拉的参访活动中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这个其实感受是蛮多的，其实收获也蛮多。那从各个方面来讲， 虽然说我们是来采访哈，来那个，同时呢，我自己也学了很多东西。以前我们对藏人呢，对藏人的了解，在大陆的时候几乎没有了解，基本上就是共产党说的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反正就想象什么。在大陆的时候，整个的概念就是有个电影《强巴》那个电影啊，那么基本上就是那个电影的概念，原始落后农奴主。是扒人皮什么的哈，就是这些。但是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车上还讲了说，别说强巴那个电影了，就是汉人的那什么刘文彩呀、周扒皮呀，那些很出名，我们小时候都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些那么的故事哈，原来都是造假。那么更不要说那个农奴的这个电影了哈。所以，那么那是对在大陆的时候的印象。那么后来到外面了以后呢，哈，对藏人呢了解多一点，那个 information 比较多了，从各个方面呢哈都知道的更多一点嘛，所以对藏人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认识的不那么透彻，就是好像隔着衣服稍痒的这样子嘛哈，就隔了一层。那么这一次来了以后呢，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东西哈，那是接触的真正的藏人，甚至于我们满街小贩呢。那个走在路上的那些出家的哈，还有尼姑啊什么的，我们都跟他们谈话，都问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和善，没有因为我们是汉人，然后呢，跟我们说假呀，或者是对我们有防范心理。所以我觉得哈，他们那么苦难，我们问的人当中，大概应该有90%几吧，都是翻越雪山过来的，只是有些天数长一点，有些天数短一点，那么都非常的苦难。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藏人这种苦难哈，作为汉人来讲，就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藏人翻山越岭的要跑到达兰萨拉来，为什么有一些藏人呢是翻山越岭的过来了以后，翻雪山过来了以后还要回去的，就是为了见达赖喇嘛一眼，为了来朝圣。所以说这种精神力量哈，是我们之前哈真的是一种震撼，我们之前想象不出来的。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宗教的体系哈，这么深入人心的这种宗教体系基本上没有，而且就是大家知道都是马列主义的那一套。我们觉得藏人是非常的友善，而且能够包容。我们自己的感觉到好像有点，作为汉人来讲有点愧疚吧，就对藏人哈，今天就藏人这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就这样子，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哈，自己的家园哈，就是都不能回去。那所以我觉得还非常难过，心里面就是比较内疚了，还感动。
在政治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呢一直对中共政府让步，从追求西藏独立到五点和平建议，之后的斯德拉斯堡建议，再到西藏民族的自治建议，但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强调，达赖喇嘛真正寻求的是西藏独立。那么作为一名华人呢，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对西藏问题的这种一步一步的哈这种退让嘛，从要求独立，然后呢推到半独立，然后再推让的完全不独立，现在就是推出一个中间路线，而这种中间路线呢也得到大多数藏人的支持。我们也能理解说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部分藏人也是不能够接受中间路线的，因为他们觉得西藏就是那个，这是我们都能理解。因为就像台湾人要台独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哈，我们都就是先放下，就是说达赖喇嘛一路的这种退让，我觉得呢，作为中国政府呢，哈，应该是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特别是达赖喇嘛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框架下面，哈，建立一个自治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合情合理。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确实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正正经经的面对的这个现实，今天的藏人的问题，面对这些现实来探讨、来对话。如果达赖喇嘛尊者真的是圆寂了以后，或者是说，就说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选举 选举出来了另外的领袖，当然不是宗教的精神领袖了，我就说议，比如说议会上的话选举的民主制度上的选举，如果说选举出来的另外的需要藏独主张的这么一个人物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强烈的多，因为你反抗必然有镇压，镇压必然就有暴力，暴力就有流血，就有屠杀，那么人民不管是藏人汉人生活在那地方人民都会受到连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共真正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了。达赖喇嘛这中间路线我觉得是解决藏人问题的一个良方。
2008年西藏三区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呢宣称这次抗议活动呢是达赖喇嘛一手策划的，您作为一名媒体记者在观察和报道中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哦，对，这个我们也其实也有看到哈，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之后呢，中国政府一直在说是达赖喇嘛哈有组织、有预谋、有策划的这样子一个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达赖喇嘛呢一直在主张中国政府主办奥运，希望大家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个事件呢一直希望藏人呢克制，不用暴力。这个是我们在国外的人哈，这是我们华文媒体呀哈，都有看到，都有听到。但是中国政府常常都会这样子说这种话的，可能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国内的老百姓呢，就是对达赖喇嘛的这种中间路线也好，还是对党的印象也好哈，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毕竟信佛教的人那么多。那么这么多信徒如果都遵从达赖喇嘛的话，我想必定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了。那中共比较怕这个东西，我相信哈，中共的高层应该知道达赖喇嘛在世界上说什么，他们应该知道，但是对老百姓他们不会这样讲。
国际社会多谴责藏众之间呢所展开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您认为这种和谈有必要继续吗？
其实你说和谈了9次了哈，每一次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有没有谈的必要呢？我认为还是有谈的必要，只是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同时推进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也应该有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法去推进，我觉得都应该有的。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我们华文媒体是第一次组织华文媒体来达赖喇嘛访问嘛，其实通过这些媒体的人员在这边看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大家慢慢的传达，中国人你传达给我，我传达给你，然后慢慢大家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共识，甚至就会这些东西呢会影响到一些官员的，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在变，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中国政府也是在变的，所以谈还是要谈，只是说谈的方式或者是不是仅限于就是那么几个人的这种官事的或者是定期的这么一个形式上的这种谈。
您是怎么期待西藏自由与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比较大，一说起来可能要好长时间，不过简单来讲吧，就说西藏的自由必须得是在中国的老百姓有了自由以后才谈得上的，如果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人没有自由的话，西藏人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建立在中国的自由的前景上，中国能够改变现在的这种一党专制的这种体制的话，西藏人就有前景。
最后请问您作为一名媒体记者呢，通过这次对达赖喇嘛的亲自参访，是否有计划做有关这次访问的特别报道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的哈，我们只能把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的感受告诉我们的读者。这种真实呢哈，就是说包括藏人在这边的生活，比如说在政治上哈，民主的这个程序啊，议会，藏人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藏人的整个的体制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包括藏人的生活，这些我们都会真实的跟我们的听众好，我们的读者说明。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